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也是一个录音的节目。那我们提到我们盼望要来读一读啊，关于不同的时期这个信徒跟随主啊，甚至殉道啊，一些这个历史的故事。那当然我们在读这个所谓故事或事迹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种的想法的。那这个想法呢，就是讲到神在这个他儿女当中啊，这个所谓复兴的行动啊，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叫做恢复啊。这个李弟兄在这个他被关在这个日本人的牢里面的时候呢，曾经被质问啊，你一直讲这个复兴复兴啊，到底这个你们是要复兴中华还是怎么样啊？那当然，这个李弟兄啊，他们就丢了一本圣经给李弟兄，李弟兄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书啊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所以李弟兄根据这个呢，就说到他所说到的这个基督徒的复兴啊，并不是这个复兴中华，的确就是一般爱主的基督徒愿意在地上配合神的行动。所以呢，我们想要讲到这些所谓殉道的圣徒的故事呢，其实也不是在讲这个殉道人的故事而已啊，乃是要说到啊，这个神怎么样在一般人当中啊，有他这个所谓复兴的行动。我们用今天我们的话讲，也可以是一个叫做他恢复的行动。那我们怎么判定呢？啊，所以我们说其中可能有一个可以考虑的角度啊，这个角度就是啊，若是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神所谓恢复的行动，这个复兴的情形势必会有这个叫做圣徒移民就是往外开展。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神在不同的时间，在他的一群的儿女身上有这个呼召有这个复兴的行动。那结果呢就带进了这个人的移居移民，来配合神的这个水流往前去。那我们上次读了这个书叫做在神行动中的移民的第一章啊，那我今天呢还是愿意用这个第二篇信息第二章啊来做一个开头。那在这个信息里面呢李弟兄是说到关于神在中国工作的谈话啊，那事实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说神工作的复兴的水流，恢复的水流怎么样来到这个中国。所以呢他初步分作三个时期从第一个时期马里逊来到中国，一直到庚子年，就是1900年，大概有90多年，称为福音的时期。那在这段时期呢，神在中国的工作主要的一点就是将福音传给罪人带领人来相信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这个我们称作叫做福音的时期。那第二个时期呢，是复兴的时期，是从庚子年，就是1900年到1937年左右，有30多年称作复兴的时期。 那在这段时期呢，神在中国不只叫他的福音比前面传得更清楚，意思就是人更多的清楚得救，也在南北各地复兴起许多人来，将他们自己奉献给主，为主而活，为主工作。那这些被神复兴的人呢，心里爱主，渴慕真理，就研读真理，热心传福音，到处复兴主的工作。那这个时候，神在中国的工作确实比前一段就是福音的时期呢进步了许多。他说，但是呢还有少数人像出熟的果子，在这个复兴的恩典之外蒙神做进一步的施恩，使他们在生命上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大部分人呢可以说是只不过让人在他们身上做到复兴而已。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就是这个李弟兄这里所说的复兴呢，并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复兴啊，或者是恢复啊，比较可能是一般基督徒的奋兴的这个领会啊。那第三个时期就是生命的时期，是从1937年开始。那这段时间呢，这个人得救了，也甚至得了复兴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不满足，仍然饥渴，仍然觉得有所缺少啊，里面呢有一个更深的需要。所以他说，这个不仅是叫做复兴的经历可以应付的，不是仅是爱热心爱主为主而活的实际所能满足的，所以他们就有更深的渴慕，更深的需要。那这个呢只有神的生命可以满足。所以啊，在这段期间啊，这个李弟兄这里说啊，他们就追求这个更深的经历，就是认识主在他们里面如何做他们的生命。在复兴的时期呢，他们是经历了不再向自己活，那现在呢，神要带领他们学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呢，从前他们可以说是叫做为主而活，现在他们要带领啊，学习让主而活。我想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活主啊。所以他说，在这个这一段时期，就是生命的时期里面，所谓的奋兴会复兴的道，不再像前一个时期那样能够满足追求的圣徒里面的需要。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时期。所以呢，当李弟兄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就需要同时顾到这三方面，要传福音，要带进复兴，还要追求生命的认识。那这里呢，他说到这个追求生命的认识呢，都说出要出代价啊。注意属灵的追求，谈论生命的认识，要经过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里的撇下和变卖的过程。生命的认识是复活的一面，撇下和变卖是十字架的一面。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没有复活，没有撇下就和变卖也难有生命的这个认识。那这个生命的认识呢，主要就是要将基督这个宝贝盛装在我们这些瓦器里，用我们今天的话领会来说的话，就是基督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三件关于福音、复兴还有生命李弟兄说不该重此轻彼要平均的注意这三件事。那另外呢他说还要注意三件事，就是教会的侍奉，也就是教会在地上具体的显出少年信徒的带领就是如何成全这个青年人他这边说特别要注意中学生和大学生。那再来呢，他就说到要注意基督徒的移民，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 所要特别强调的。他说，当初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四方，是分两条线的。第一条线是信徒四散到各处传福音的线，第二条呢是使徒出去到各处传福音的线。那所以呢，他说啊，今天呢，基本上呢，这个都是啊所谓的第二条线啊，第一条线呢，这个信徒传福音的线，好像啊，有的人把它看清了，但是呢，在神看呢，这个信徒传福音的线呢、并不轻于使徒传福音的线。他说很可惜，今天呢、几乎啊只剩下使徒的线，而没有信徒的线，所以今天的传福音就传的不是像当初这么的快。照圣经看啊，基督徒在地上应当是流动的啊，不是留住的啊，就是留下来的流。我们应该是行在地上的人，而不是住在地上的人。我们的国籍是在诸天之上，在地上应当啊，所谓居无定所啊，也就是是一个寄居的人啊。所以呢，简单讲呢，他就说这个福音啊，从欧美传到中国，但是啊，大部分仍然是在沿海的省份。那所以我们要读的这些殉道的人的情形呢，主要就是戴德森啊带领这些所谓内地会的传教士啊。那李弟兄他就说，为什么福音啊这么的慢呢？那第一个就是啊，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中国不够成熟。福音不是鼓动出去的，不是提倡出去的，也不是借着组织出去的。福音乃是借着基督徒的生命像种子一样种出去的，所以生命不够成熟就没有办法把福音带出去。那在沿海的基督徒呢，往所谓边荒的省份移民啊，在以前几乎是没有的。那当然我们看见在所谓烟台复兴的期间呢、这个福音啊就从啊这个所谓沿海的地方往啊这个偏荒的内地的这个中国传出去。那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要读的这个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的殉道史，还有啊部分逃生者的危难实录啊。那这个书呢记载的就是刚刚讲到1900年啊所谓这个庚子的这个全匪之乱啊。所以在这个书的最开始就提到亲切纪念在1900年悲惨危机中殉道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忠心感明，神以其极大的恩慈拯救他们。那他在这个前面的扉页啊，引了两段圣经啊，第一处是诗篇79篇1到3节，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他们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灵说，是的，他们携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这第二处的圣经呢，是在启示录14章第13节。那第一处的这个圣经呢，在这个诗篇79篇第这个1到3节啊。那这里的这个诗篇呢，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一方面讲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形，我们也可以说可能是说到这个末后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逼迫的一种的光景。那当然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这个收集的这个弟兄这里写是这个叫做马歇尔布鲁姆霍尔他编辑的他引用了这段圣经其实也说出了当时候这些殉道者所面对这个严酷的环境和悲惨的情形。那在这里这个序言我也读一下，我们仅在此为不同寻常的经历实录之前要这个聊笔几行，以慰藉许多失去亲人的心，慰藉更多在已过悲惨的数月里面与我们一同遭受磨难的心，他们以其美好的信仰、慈爱的同情、对穷困的传教士和出信者的馈赠以及逼迫的祷告鼓舞支持了我们，让我们的第一笔即使是现在也来感谢赞美神。归于爱我们以血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罪的他，荣耀权柄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以与诗篇作者一同宣告，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喜乐。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是出于他，我们在他的同在里有永远的居所。这一有福的盼望也是出于他，这样的一位能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岂不是个令人愉悦的念想吗？他为自己在基督里得着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如此的珍贵，为了这个恩典我们赞美他，赞美他赐予他们恩典，使他们欢喜地跑完赛程，完成了托付他们的职事，绝非没有果子的职事。许多受他们带领归向基督的人也与他们一同分享了殉道者的喜乐以及殉道者的冠冕，他们的主交托给他们极大的试炼，他们凭着他们的恩典证实自己是配受交托的，有谁愿加入他们的行列，像他们那样跟从他们的救主和君王？失去这样的同工是我们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所失去的主耶稣已经得着，我们的心的最深处岂不会说他是配得的？我们不可忘记他在自己殉道前夜说的话，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的愿望得着满足，我们还遗憾什么？但是可怜的中国失去了许多最好的朋友，本国的和外国的，难道不会有人听到主人的声音呼召他们出来前去接替那些被招到更高之处的人，去牧养现今流离失所、失丧亲人的群羊， 去采收生命工作所结的果子，也是那些已经前去领取奖赏的本国及外国弟兄姊妹可怕的患难和死亡换来的果子。神在他所许可发生的事情上绝对不会错，他扩展基督国度的权益远大过我们的权益。我们的心不能不为因失去工人而陷于空虚的地方而伤痛，为无人牧养的信徒而伤痛。但是我们信靠我们无所不能的主，若是有更容易的路来保证福音更完满的胜利，我们相信他柔细的心肠肯定不会许可这样的试炼发生。正如使徒保罗为召会的缘故，在其肉身里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他是何等的喜乐。让我们祷告，这些苦难遭遇的记载能激励我们更大程度的否认己，在祖国土地上基督的子民能有份于要来的祝福，也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中国每个月有100万人没有得着神而死去。这个是 Hanson Taylor 戴德森1900年12月在这个 Davos 的这个序。那事实上我们就提到有一本书就是叫做《殉道者的历史》，就讲到这个殉道者的血是召会的种子。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片段里面说到，若是有更容易的路来保证福音更完满的胜利，我们相信他柔细的心肠肯定不会许可这样的试炼发生。但是这个主在他的这个主宰里允许这样的环境就叫这个神的工作要能够更往前去。那事实上他们预备这些见证呢，是要呼召更多的人离开本地本族附家，能够配合主的行动，继续前去接替那些被召到更高之处的人，去牧养现今流离失所丧失亲人的群羊，去采收生命工作所结的果子。这些果子是已经前去领取奖赏的本国和外国弟兄姊妹可怕的患难和死亡换来的果子。那我们曾经读过这个造就故事，讲到有这个40个冠冕有这个40个人他们被抓准备殉道。那这个士兵就在这个异象里看见这个有天使预备了40个冠冕。那他在这个异象里就看见了一个一个冠冕都这个有人领走了。最后剩下一个他很纳闷。原来这个被抓的这40个人里面有一个大概这个害怕就逃跑了。那这个人呢，他因为在这个异象里他就永远勇敢的去补上这个位置他换句话说他就这个借着殉道就接受了这个顶替了这个位置，接受了这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那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书这个编者的序中国内地会成立于1865年到了1900年就是他说33年间，其成员呢行遍中国内地的所有省份， 其中有些人一次又一次踏遍整个国家。那我们用刚刚这个李弟兄的这个话就说出这些人呢，必须是要在生命里成熟，不是借着各种的组织安排打发去的。全体成员连续多年在14个省份展开了扎营的工作，我们满了感激，因为整整33年间，本会没有一个成员死于非命。换句话说啊，这个他开始写这些事情之前呢，在中国呢，他们并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反对逼迫的问题。第一位遇难的是弗莱明先生，他于1898年11月在贵州省被杀害。本年悲惨的危机期间，中国内地会遭受的损失在所有团体中算是最惨重的。根正教传教士团体中，以西有127人成人和44个孩童被杀，其中中国内地会丧失了52个成人、16个孩童，还有6个大人及4个孩童恐怕也已遭害。 Mackie 夫妇及一个小孩，安沈夫妇和3个孩子，阿斯普登小姐和 M.E. Smith 夫人。那在这里有一个译者的注，根据教会和西方差会的历史记录，于动乱中约有49000名中国基督徒、181名西方传教士及其子女殉道。换句话说，这里是写127总数，那这里呢是讲这个加上44位，所以是171。那还有6加4就是加10 181，所以呢这边也是同样的说到说有181位西方传教士还有子女殉道，所以这个数字是对着起来的。在驻华差会中，以中国内地会的损失为最大，牺牲了58位传教士，还有21个孩童。那所以呢，大概也是跟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是对得起来的啊。52加6就是58加上这个孩子。由于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是否死亡，故没有将他们放在纪念启示里。那换句话说呢，从后面的这个统计里就知道，他所提到的这几位Mackie 夫妇、伊安森夫妇，还有阿斯普登小姐，还有 M.E. Smith 这个夫人呢，也都殉道了。但恐怕他们是没有任何指望还能够生还啊，所以他把它放进来。我们可以说这个可能叫做我们现在归类叫失踪人口啊。这种损失主要集中在山西省，在该省中国内地会那时有89位传教士，据悉其中有41位遇害，同样上面提及的那6位恐怕也得加上，还必须加上许多隶属于内地会的本国信徒，其数目很可能是永远不能彻底算清了。当然刚刚我们提到还有49000名的中国基督徒也在那个事件里面殉道。我们哀悼这些从我们中间被取去的忠信同工们，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神的怜悯将中国内地会的生命损失限制在仅仅3个省内，因为他们去了14个省，清政府定于在 的闰八月之前完成其祭。对不起，清政府定于在不祥的闰八月之前完成其计划。若不是危机在此之前早已出现，想必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够逃生出来讲述这些悲惨的故事。想到内地会和其他团体800成员当中的损失可能如何惨重，我们不能不感谢神仁慈的遏制。本书仅论及三个有生命损失的省份：山西省、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浙江省，还有一个省份河南省。虽然内地会的所有财产已遭破坏，传教士们也处于最紧迫的危难之中，但是所有人均奇异般的被解救出来。换句话说，在河南那边蒙保守。危机范围之广，程度之重，严格限制了本记载，只能容纳最简短的纪念文。许多耐人寻味的书信也未能含刮进来。纪念文有些从千万中国魂转载来的，有些是新的，或是情势许可我们通过中国方面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后重写的。有几处关于他们在内地会工厂的工作述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他们服侍的时间短暂，或是因为那些曾与他们共同服侍过最有资格书写他们的人已经与他们一同遇难了。本书的架构是将所有纪念文稿和书信按地理分类，提供了两幅图画，一幅可以一眼鸟看到中国内地会的各个传教站，另一幅是特制的，以红色标出逃生者所走的路线，各队人马的路线标示不同，易于辨识。为了方便查考地点，提供了一份路线图索引。整本书地名的拼写和路线图是一致的。按照总索引即可追寻关于每一个人的重要信息，这些重要信息篇幅所限，不能在每一个个案里重复。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放在附录里，附录里除了一些文章之外，还有在危机期间内地会所收到所有电文之完整记录，以及根据中国蓝皮书、泰晤士报以及华北先驱报汇编而来的本年大事记。本书绝无意要减轻中国的罪行，另一方面也不忘带着感激之情记载许许多多中国官员和百姓的善良之举。大量危险苦难的记载是由遭遇者本人所撰写，他们不愿意隐瞒已知的事实，至于已经遇害者讲述悲惨的细节，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益处。在大部分事例中，他们看起来都是被迅速处死的。据在场的 A.H. Smith 牧师所言，北平某些官兵的行为致使水井填满自杀的妇女，加上恐怖的布拉格、威斯茨、切恩斯克，这个是在俄罗斯亚洲的阿穆尔河省，就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城镇，所谓西伯利亚的纽约那个大屠杀，真愿这个可怕危机那黑暗的一章没有被此涂抹得更黑。虽然我们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惊骇不已，但是我们读到 伯明翰的某个公司通过为中国制造偶像来牟利的报道时，还是不禁毛骨悚然。他们最近声称，该公司一个成员目前在中国等过了目前的萧条时期，新上市的中国偶像即能显示其造访的成果，其造型之骇人及产量之巨大，比以往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屠杀、残害身体，或者帮忙将灵魂罚入地狱，哪一样更糟？各国政府目前在中国无疑有其义务处理善后工作，但是在审判上，让我们记住基督的指令：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马库斯·伍德先生提供了所有从上海正式发出的信息，我们获准任意使用古德尔先生为千万中国魂所整理的纪念文。此外，家父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以及仁爱的协助。最后，请在此对他们一一致谢。这个是这个编者，这个马歇尔，他这个在1901年1月于中国内地会。那所以简单的说，在这里有非常多这个事情啊，他们并没有办法在这里写得更详细啊。那但是呢，我相信是有主的带领和图姆他们呢预备了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本书。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刚刚我们在这个书里面读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布拉格威斯茨切恩斯克的这个大屠杀，所以呢，我就稍微在这个网络上查了一下。那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有一个称呼叫做海兰炮。当然这个是可能是满洲话的一个翻译。那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属于这个我们讲中国的领土啊，那是在这个所谓的爱魂条约所以这个爱魂跟这个海兰炮是不是这个发音上也有一些关系也简单讲就是这个黑河黑河市这个地方呢，就一起在这个爱魂条约的时候呢，就割给了这个俄国。那简单讲呢，在这个维基百科这个里面就讲到1900年呢夏天中国发生了义和团的起义。那同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叫做布拉格维申斯克的俄国人也和中国人发生了这个冲突。这个应该就是这个简单讲一个历史的一个延续的情形那中国就在这个阿穆尔河上就袭击这个俄罗斯的船只。那俄国的居民呢就武装自己准备击退这个中国的袭击。还有呢，这个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还有这个地区华人中国人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那同时呢，爱魂也开始了两个星期大规模的炮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还有谋杀的事件就越来越频繁那警察呢没有明确的宣布要驱逐中国人离开这个地方，而是计划呢将他们在河的最窄的地方运送到对岸。 那事实上呢，执行的人呢、他是暴力的驱赶啊，这个中国人，在过程当中，那许多的人啊死亡。那在当时候呢，这边的记载啊是讲到，这个因为交通的设施很少啊，对于2000多个人呢、要同时候能够把他们从这个所谓最窄的地方送到对岸去是不容易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俄国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这个射击啊，所以很少人呢、能够真正的抵达对岸啊。那抵达对岸呢，他说啊，也是啊，这个一个悲惨的命运，就是被中国的同胞来殴打啊。所以啊，这个是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大屠杀的一个势力的领会啊。那这里呢，没有讲清楚的就是啊，怎么会跟这个基督徒啊，或者是这边讲到的这个内地会啊，有什么样的关联啊？那当然，他这边也在这个书里面啊，就特别的说到。为什么原因啊，在所谓的1900年啊产生这些事呢？啊，之前有33年呢、算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环境啊，这些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的甚至是到内地去传福音。那所以他在这边呢、这个书的引言就说到在中国的危机啊，原因还有问题。那他主要是讲到有两个大的原因啊。那1898年呢，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他出版了一个这个中华帝国历史的这个地图册，展示了中国从主前啊2205年到当时候啊，这个书啊，就1900年，也就是清朝的时候，各个朝代的政治疆界。那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子一个地图册啊，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一定有它令人赞叹的历史。所以呢，这个历史也就表明了中国啊具有不寻常的特性。所以这个无可比拟的过去的认知呢，在中国人里面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自豪感。所以一般的欧洲人热衷改革，崇尚啊迅如闪电的现代发明和发现，所以呢很难理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还有啊对他们这个不变的传统固执的这个热爱啊。所以在这个书里面说到，这个欧美的人喜欢新的，但是呢中国人呢、特别是当时候是崇敬啊旧的。一个世代居于一郡的英国古老望族对其族谱和家谱十分自豪，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啊，他说这个自豪啊在中国宗族身上、放大了100倍。那所以呢他就讲到啊，这些事情啊，这个是他们不理解的。因着这样一个情形呢，他说我们可以肯定欧美商人的冒险经营和推进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他说即便啊这个所谓的商业的关系啊是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啊，并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情形。那但是这个种种的过程呢，这个啊，如果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说中国保守、骄傲啊，并不能够啊，使所谓的西方人逃脱责任。在出生和教育方面的隔阂如此大的人们中间呢，这个种种的误解是自然的。特别呢后来允许了所谓支持了这个不法的贸易，他说肯定啊这个误会是更加深的。所以后面甚至被迫产生了这个 战争啊。他说呢，这些啊，都是一个他说难以启齿的羞辱，是啊，国家的羞辱。那这里呢，当然他指的是这个鸦片战争啊。所以他说，在三年前，就是他写这个书的三年前，发生了一个致命的事件啊，德国占领了胶州啊，也就是山东。他说，无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这个都是一个错误。他说，这个占领啊，是因为啊，有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那对于传教活动的不信任就随之产生，那对一切外来事物的愤怒如暴雨般被引发。那这一件事情呢，也唤醒了欧洲各国的贪婪，随之而来的是侵占的政策啊。换句话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胶州被杀，结果呢，德国的反应就是去侵占。那中国的对这个事情当然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借口，那对于这个传教士呢就越发的这个反感啊，反抗。所以呢，这个当时候在胶州啊，亚瑟港，也就是旅顺、威海威三个宝贵的港口被夺去，那瓜分中国呢，就成了这个欧洲的话题。他说啊，中国也并不是啊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甚至这个作者呢，看过用中文出版的中国地图，上面清楚的界定了所提议每一个欧洲强国的势力范围。那这些地图在人们中间流传呢，并不是因为势力范围被翻译成属地而丧失其原本的含义。那所以呢，他说难道要这个清政府冷静地面对世界出版的题为中国的分解一书啊，视若无睹吗啊？那所以简单的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啊，讲到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么强的这个内地会的情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讲到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情形。他说，在罗马天主教奉行了一个政策，1899年3月15号，经过多年的施压之后，借助于北平的法国部长，他们从清政府得着了一道诏令，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阶制度，给每一个等次予以官阶啊，主教们被授予总督、副总督的官位，副主教们被授予省级司库或道台的官位，如此等等。那根正教呢，所采取的政策和罗马天主教不同。那这个所有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就是当后来清政府要将官职给这个根正教传道团的时候呢，他们也全都拒绝了。那罗马天主教在历来呢，在诉讼上呢，就帮助他们的这个会众。那自从有了正式的官职呢，他们就更有力的来支持这个会众呢，抵抗满清的官吏，并且干涉中国的政治还有法律的事务。他说，可想而知，那些不法之徒呢，仅仅是为了在法庭上获得神父的帮助，就会争相加入罗马天主教。那在地方呢，导致的困难啊，占了极大的比例。所以义和团暴动直接的原因，既不是欧洲各国对领土的贪婪，也不是他说最近所发生的水灾、饥荒，或者是采矿、铁道工程师破坏风水所造成的困扰，更不是福音的传扬。直接的原因乃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对， 启示的地点就在保定府的吉州啊，所以他说这些就是当时导致现今暴动的一些因素啊，所以要暴动并非没有有利的时机啊，所以简单的讲，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大环境。那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读到这里。那在这边呢也再次提醒预告我们以后呢礼拜五的这个节目我在哪里呢这个时段就会有新的一个节目的开始叫做天山那灵由张志成弟兄来服侍配合盼望借着我们弟兄丰富的供应我们都能够一起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